世尊，底下这是上面这一段了啊，在这苦之中都得如此不觉悟。底下从世尊，师父尊的人，父子当然包括母子，兄弟当然包括姊妹，夫妇亲属，虽是亲眷，应当互相恭敬，互相爱重啊，应当互相照顾啊，体贴啊，关心呐、啊，但同时还是要恭敬啊。无相生气呀、啊，不要讨厌，气是气度啊。还有在特殊这一点呢、啊，有的人对于别人有什么成功的事情，他还不嫉妒；对于自个儿的亲戚要是谁胜过了自己，他特别嫉妒。对于兄弟之间也是如此，谁要是胜过了自己，他嫉妒；但是外人他还胜过自己人多得很，他倒就是这个，越是这个越嫉妒。这个不对嘛啊！都告诉我们呢，应当敬爱，所以夫妇之间也是应当一个敬字很重要，这个敬才能持之长久啊！不光是爱啊，不可以互相有所憎恨，不可以互相嫉妒，都要互相帮助，有无相通啊！这个有的钱财，这个用的东西。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，怎么办呢？那应该相通啊。有的人可以给他嘛，给没有的人嘛。无得贪喜，不要贪恋舍不得，就是要助人呐、啊，要帮助人呐、啊。所以这个布施啊，我们要能够让人家得到利益。颜色长和，言语和这个，你说脸色啊，说就是这脸，不光说脸色，看得很和气。就是在这个亲家、这个亲属之间呢、都应该如此，有无相通，互相帮助，这个言语，这个是容色，都是很和蔼，莫将为利，不要彼此抵触，彼此闹意见，凶和利是什么？凶狠，然后就狠毒，祸失心的祸失，就是比如说祸一个这个某一个时候。或是某一个时候这个发生了，这个心里头生了气了啊，在这个彼此之间有所斗争啊，这个于是就会怒，一气上来了啊，发怒了，这就表示是不和了，就会怒发了脾气，有所发作，有所发作至少是吵架了，是不是啊？乃至于这个事虽然是个小事，要知道这个事这个冤冤相报啊，他是没有停止的时候，这个到了后世啊，他愈演愈烈啊，这互相的就是这种相报啊，就越成大怨了，后世转机啊。你这个在这一生之后只是一个小的开始啊，这个争吵伤害了对方啊，这个后来愈演愈烈啊，愈演愈烈是制成大怨了，所以这个都是要受报的，而且这个报啊都是超过他应有的，所以这个来要账的没有一个不是会要过了分的，所以他这个事情不能了，就在这儿，因为他是很狠毒，他绝不是说你说这个曾经是打过三棍子，我就打你回你三棍子，我就是或者要回来账，他要打你三十棍子，他才是出气。那么你这个二十七棍子就是冤枉，不应该受的，因此你本来是欠账的，你就变成债权人了，你有二十七棍子的债权，你将来可以跟他要，而等你要的时候你就不是二十七棍子了，你给他三刀，等于说你又变成欠账的了，这就是互相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是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就是这个道理，结了之后这互相啊，有的人是有神通人，看见武则天和那个皇后啊，那个皇后因为她死得太惨了，她说我发，她就发了愿，让我生生世世当猫，要把这个武则天的老鼠活着把它咬死，因此她就是如了她的愿，咬死了多少生的这个武则天的那个老鼠，但是咬多了，咬多了之后，这武则天她又变成宰相人，她就要他，他变猫，他变老鼠，那么过他又翻过来。所以有时候这俩人还在那，老鼠跟猫病还没完呢， 所以这个就是说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的意思，后世转地自成大愿了。世间之事更相祸害啊，相更换的啊，彼此互相成为患，成为害，患是病患，祸患，害是毒害。谁不临时啊，谁不会就是马上啊，就是在眼前呢、就给你表现出来啊。可是因果是不虚的，决定而不爽啊。所以就是连佛成佛之后还要视线卖顶穿足之报。他因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修罗寿很长，他看到这个你修行的人最后就不受报了，他就说这因果没有了。所以就佛视线的，所以说这个琉璃王来打十种的时候，这也是个报应啊。当年是所以佛也头疼了几天呢，也说自愿受报，你成了佛还要自愿受报啊。这个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一个天下没有东西吃了，就有一个池子，池子呢水也都干了，鱼就死了，他就吃这个鱼。最后呢有一条最大的鱼，最大的鱼嘛，这鱼的王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是个小孩，他这鱼很大，他没吃鱼，他就拿竹竿敲了这个鱼脑袋三下。这个鱼等到他们这个人又这些人又到印度了，又到又聚集埃及啊，成为十种贵族。那么这个鱼他就变成琉璃国，一个大鱼变成国王，就领着军队来杀。来杀的时候，这个大目犍连看见佛不救他的这些本族的人就很奇怪，说佛不管呢，大目犍连就管，大目犍连神通第一，他把这个佛，把这个佛的这个最最亲的、比较亲的这些人一直搁在佛里头，就拖上33天，把战争过去之后。这个大部分人把佛拿下来看，这个佛化成的角色呀，他过不去，他这因果不虚啊，佛也头疼3天，就是打了他的竹竿，表示报应不虚啊，这果报不虚啊。这佛其实已经无所谓了，这了得最近本来空了，实在是在最近本来空了。所以这个我是点了一条那个公案，佛仗了。就是大修行人不若因果，就当500年的野狐嘛。问到白丈，反正说不昧因果，这个野狐真的解脱了。他不是错落在因果，他不昧这个因果，这因果还叫他有因果。回头说法哪有那么容易？一字之差，500世野狐身呢？有的人都想以这个为什么？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，责任非常大的问题。
所以这个。
所以因果这个事结成大愿，回不去马上就看得出来，但是你一定要想明白，这决定是如此。你对于这一切不要那么爱恋去追求，都应当想过，没有一样人跟得上去的啊。比如再说人在爱欲之中啊，你这个事都是相识，你爱别离啊，都是那个亲属啊，都是爱啊，相爱啊，这个很好啊。这个欲啊，想得到什么东西都是欲啊，所以想得到这个，想得到那个，你爱这个爱那个，但是你是独生独死，独起独来啊。生你也是自己一个人来的，你什么也没有带来，也不是陪着你来。死的时候独生的时候是独生独来，死的时候是独去独死啊。但是都是苦乐自当，无有代者。你受苦受乐都是你自己承担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你。你至亲的儿女夫妻，他就是他忧心无魂，他呢也难过，你不能因为他的难过减少你的难过，他不能替你，就他也饶上一份，说明是没有人能代替的，为自个儿所做的一样也好不了。善恶变化归宿所生啊，善恶变化嘛，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谨慎的解释，说善变化就是指着这善气的报应，恶变化就指着恶气的报应。所以善恶变化嘛，就指着善恶两种报应。那这是一个解释。再有慧疏解释，这个解释是高丽人，这都是唐朝的，谨慎是唐朝的，这个他有著作在藏经里头解释无量寿经的。慧疏说。他就不这么解释，他把这个变化是这么说，就今生 谁是战国？这丁生啊，你是在享国，是战的国。可你做所做的事，所做的业，这都是坏事。所以因此，你来世的报就要变了。今天你享福，可是你现在做了坏事，来世你就要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受罪。你现在其实要报你在苦的受罪，可是你都其实都是善事。有来生你要变为福报。他把这个变化这么讲，这善恶变化千变万化。这都是文字问题，实际上没有分别。总之都是如是因如是果，什么因什么是果，确实千变万化呀。道义不通，我就是不懂啊。这一些善恶，一些果报，归处所生，你生的地方，你到哪里，这一切跟你到哪里，这些都只有这些东西跟着你走。至于这些个亲属呢，啊，就是这些个报应跟着你走。而至于所去的道路，那格格是格格不同的。而至亲的人，甚至于说一个炸弹下来炸死的人，你去处也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有一样的，就是什么？因为大家性质差不多，工作差不多，也有不是说绝对都不一样，但是就是会一样，更会不一样。但是道路不同，会变无期啊！这个再相会就无期了，但是再相会你也不认识了。这个是最苦的事情，就是这个。他这个一转之间，谁跟谁都不认识。所以锅蒸外婆肉，鼓打舅母皮啊，这都变了，都变了猪，变了牛啊。皮包出来打鼓了，肉在那炖着肉，在里面咽冰壳，这些都是亲属。就再见也不相识啊。就是是在这提醒我们呢、啊，不要对于这一些，在这争这些不吉之物啊。这一切这都是回到刚才那一句话，就给我们详细的开源。我们怎么是真的不吉之物？你说都没用，你这一切都没用。啊，我爱这个，我爱那个，到了之后你自己走你路，谁也不能听。你爱他，你爱不了，你一点不能尽一点力量。所以你要不往生，对你的这个眷属，你能尽什么力量？眷属对你还能尽一点力量，可以念念佛，什么追悼、追荐你、超荐你、替荐你自己，你就你不知哪儿去，你也不知你的这些人在哪儿，见到也不认识。所以只有往生才说，这个往生就是把一个大悲剧变成大喜剧，这不是死，这是生啊！啊，这个不是是爱别离啊，别离啊，而是一个大团圆的开始啊！啊，大团圆的开始吧，你有一个人往生了之后，就可以处处辗转度脱。把所有这些亲眷都度脱，都在极乐世界会见，大团圆是真正的大团圆。世间大团圆是一刹那，马上就分开了，谁也不认识谁了。只有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大团圆的开始。啊，这道路不同，这相会无期，世间人的愚痴不知道啊，这佛就劝勉了：何不欲常见识，努力修善，欲何待乎？为什么你们还不在你们还强健的时候努力去修善？你们还等什么呀？人生最难得的暇满之身呢、啊？啊，我们还都是暇满之身呢、啊。满者是没有残缺，神经是这个智力体力，啊，都还都是健健，没有残，没有不加不弄，神经也不错乱。那总还有时间，有闲暇可以修持。暇满之身很难得，佛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净土难进。那这一切难都已经都通过了，所以说何不再趁这个强健时突破这一关呢？所以大家都要争取，争取什么？争取对于往生有把握啊！我们说大家都是往生有希望，有希望，不去临终，你要善言发动，有很好用功，那佛来接引，那就往生有希望。但是不是敢说是哪一位是已经有把握你决定往生？那这话就不好说，我自己也不敢说。但是我要争取，要争取到这一步，要争取到有把握，这是个大，这才是最急之物啊！不要去忙那些不急之物啊！这最急之物就这一件事啊！趁这个强健时啊，现在这个袁德师这就不行了，啊，这就送到医院去了。啊，这个不能动了，摔了一跤之后，躺了一个多月，长了褥疮，而且这个这就病了之后的时候，人就很不容易提起这个精神， 大家不要知道，他说你这个强健身你还不能练，你到了有病痛的时候你就更不能练，你没有那个心力也不够了。不是说啊，病都来了，咋不会自然而然我就会知道这药剂漏经验？不尽然了，还有这个病中这个念，确实是难念呐、啊。所以就是说，趁这个强健时啊，增加自己的这个能力，能够达到这个佛的愿力所做的那些条件。所以至心信乐这四个字，第十八愿，所以至心信乐的十念必生。至心信乐这四个字，你这至心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心，你这信和乐到了登峰造极了，我们敢说我们是至心了吗？我们是有心了，我们也是信了，我们也是乐了，但是不能自己就把自个儿封了，自个儿给自个儿加个封号，说我是至心信乐，我就符合第十八愿。那你这每个字都不能放过，智慧怎么讲啊？所以孔子是大成至圣先师，圣人中的登峰造极的圣人自称为至圣，皇帝称为至尊，你是至心信乐，所以哪人能那么草草啊？所以这个要讲究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合乎于强健时去争取有把握的方程，而这怎么做？你去做到至心信乐，把那一种的所有一点点的疑都要给它破掉。什么地方不懂呢？都是疑啊！使自个儿这个心呐、啊，当然不是算跳海就算杀了，这明追究明降了。现在这个上海这个待业不能往生之说，大圣、啊，这都是陈建明的造的造谣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名字不得你们给我取掉，都说是一种邪说吧。就我们就是要真正的相信这个待业往生啊，我没有待业往生。就没有净土法门，净土法门也不可会了。所以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现在这个对于这个问题，现在是国内国外解决的不够好。而且上海的这个徐恒志，他来信跟我说，我说这种说很讲义的人很多。总之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正法很难起正心，所以对于这一类的学说，大家很容易感觉兴趣。所以就是说，下里巴人大家都喝彩，这阳春白雪没人一样。我们这个要坚持这个正法的注释，都要趁强健时啊，这个努力修禅。这念佛是善终之王啊！啊，我们这个往生正因呢、啊，读诵大圣是里边的第一句话，读诵咱们大圣无量寿经的第一句话是往生正因呢、啊。努力修善以后大福还等什么啊，这话很深刻。还有人这个年轻人不修，我还要等我退休，等我怎么怎么，他不知道这个涅槃经讲啊，我的佛高僧掐着我打了个屁，譬如肝掌，肝掌大家知道灶堂压呀，我在四川都看见他压肝掌的，那就给你吃这个肝掌汁，那个是很高级的，那个铜的车子。那肝脏压出来汁是熬糖了，或者喝了。那个这个渣子没味，汁甜汁都压死了。他说壮年盛色亦复如是，壮年时候的盛色，那个体力，他说是也是这样，就像这个肝脏一样，也是很充足的。既被老压，老了之后就等于压了一下，等于这个肝脏被在这个机器上的压了一下，就成了渣子，成了渣子就无三种味，这个味道就三种味它就没有了，一个是出家味，这老年就不能出家，老年出家只能当沙弥，按正规的，我觉得破格，那正规的老年只能当沙弥，最严格的那个戒，老年人受不了了。你就是那么做你做不了，所以呢不如名副其实你只当沙弥。有很多老年像那个香港的那个沈九成那个编辑，他出家是沙弥，那个是比较合法的。第二是读诵类，读经诵经脑力不够，人老了之后十个有八个脑力下降，所以不单是佛法是如此，就是科学他们都说最好的时候二三十岁啊。啊，这一段里头啊，这脑子发展的最利的时候，这个首先记忆力不行了，还有点理解力， 有时候再老了，理解力也不行了。你再读书看书，这个味儿，那就跟被压过的那个甘蔗一样了，还是甘蔗，它没味儿了。第三是坐禅，我说这个坐禅，你这个一坐，总要在两小时以后，你才能够体会出坐禅的作用，你才能够得到进步。这个老年人一坐两个钟头，也就是不可能了。上次来那个刘济公，是马玉福，张老师成为中国禅宗第一的马玉福，这个人很少，知道是个大学者，马玉福的弟子。这个刘济公，他后来学新中心，他说不行，新中心也学不了。他说要新中心的条件，要一坐得两个钟头。他说我最长一坐只能坐一个钟头，真正盘腿怎么坐的？不是怎么咱们这么坐，叫端坐。所以大家你们练习端坐是很重要的，要练习盘腿，这都是基本功。这基本功你不是年轻的时候练好之后，老了你就没办法，那腿就硬了，更没法盘了。老了之后才能放腿。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还不趁这个时候努力什么呢？这就是之后的这个涅槃的话，你等到老了之后再来一次，当然时间是有了，可是这三种味儿就没有了。所以幸亏还有一个净土法门，就说来说去都大恩大德的阿弥陀佛，这就是大净土法门，不管你老少什么闲鱼都收。所以大家及时努力，莫要蹉跎啊！这是佛可能劝我们啊，阿弥陀佛，我还等什么呢？我还等什么呢？我还等什么呢？